那么今天的课呢讲了这个，还有点时间嘛，我们看一下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普特加罗身份能给弟子解释一下吗？普特加罗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叫众生，普特加罗它是一个梵语，翻译过来就叫速取趣啊，速取趣呢就是速速的取六趣啊，速速取六趣，所以速速转身六趣的意思，就速取趣就是转身的意思。主要速取普特加罗就是速取趣，它其实就是叫做一般来讲通俗来讲叫众生。众生就叫做速取趣，是这样的，因为他速速的取六道嘛，然后这也是死的，就转天道，天道死了就转旁生道，他速速的取啊诸道，他叫速取趣，所以他是身份呢，就是说你可以是人，我们现在是人的速取趣，啊，然后有还有一些旁生的速取趣，就是这样的。但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啊，比如说在变法法性论当中，他这个普特加罗呢也包含圣者啊，要包含圣者，佛啊还有这个菩萨啊声闻啊圆觉，这个也叫做速取趣，它叫圣者速取趣，是这样的。像这样当然这个方面是他们以前是速取趣，或者他们在轮回当中度化众生，形象上面是人的样子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叫，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他们就是说因为佛菩萨嘛，他是以也可以从另外角度，他们以悲心来速取啊，来取趣啊，或者以智慧的取趣啊，就留他们就是说通过智慧啊悲心投转到这个轮回当中，他们不是以业力。凡夫众生呢是业力投转速取啊，就速速的取六趣啊。别的这样一种圣者，他可能是通过他自己的一种悲心啊、智慧啊、愿力啊取趣，或者说以前他是速取趣啊，所以现在呢，他给保留他的名称，他就圣者普特加罗，是这样的。圣者普特加罗就是讲的这种意思。还有一种就是他们在那个轮回当中的时候，他虽然已经是圣者了，但他身份看起来还和人的样子一样，所以从这方面也可以这样取名字的，这样。第二个问题说，小孩子有姻缘找干娘，我们现在是佛弟子，可以给孩子找干娘吗？这个可以吧？这个在家的话，这个没什么不可以的，因为像这样的话，有些有这样必要那样必要的话也可以。反正找干娘也不是说，找一个就近的归处，舍弃会不会破规矩啊？这个倒不会。所以找干娘啊这些呢。或者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他也不违背戒律，也不违背别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第三个问题说，米拉日巴公案中有两次喝酒，然后呢括号耕地会供的时候与戒律相违，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圣者们的一些视线呢也是这个不一样的，有些时候呢这些修行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共同层当中，基本上对于一般的这种工程师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饮酒呢，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重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有些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是圣者相学当中，如果是一个圣者修行者，他可能就是说这个酒对他来讲呢没什么影响，是这样。而且是这个酒它可以转变为甘露。还有一些在一些传统当中，在一些修法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也有一些特殊的一种方式，也有这样的。也是有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不同的一种这个传统，有时候不同的香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就说是有这样不同的一种这个行为，不同的行为。但是呢就是说对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凡夫人呢，或者在我们的传统当中呢不允许做这些的话，那就肯定是要遏制的。因为就做了之后呢可能我没有办法转为盗用，转为不了盗用的话，就是对我们的修行只能成干扰障碍，不能够成为助缘。他们的话就是说是这些能够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出现障碍委员，所以说呢就是上师们呢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些修行啊，或者做这样一种调化众生的事业。但是呢就是一般的人呢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没这个条件，那可能就是说是按照自己的一种传统去做是非常好。第四个问题说，学因果不虚实有一课讲到重罪轻报，造善业反而遇到不幸，但我们也知道罪业可以通过忏悔菩提心空性得以清净。上师在讲记提到玄奘在印度的上师，这位上师遇到很大病痛，难道他不可以通过忏悔菩提心清净罪业吗？普通凡夫没有力量，像他这样的高僧也不可以吗？那么重报轻受呢，其实也是通过修了慈悲，通过修了菩提心啊，修了空性啊，修了这样善法之后，把很重的业很重的业呢，就说是这个留一点点一种，怎么说残存的一种方式的承受一下，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其实他这个重报轻受不可能无因无缘，凭什么让你重报轻受？你如果没做任何对治，凭什么让你重报轻受？对不对？不可能的。为什么重报轻受？因为你做了某种对治，你做了某种对治才可能出现重报轻受的一种可能性。如果你没有做，不可能的。就像你的就很大的福报， 也是重宝轻受嘛，对不对？本来你可以连续的转天人，人很若干事，但是为什么在今生当中短短的时间当中就受报了？重宝轻受，你肯定做了某种事情，大恶业，做了大恶业了，然后你把你的这个重报，就把重的善报，这辈子当中几十万、一百万就没有了，以后你就没钱了，是这样。所以要重报轻受也是这样的，本来是很重的报，但是呢，你通过修善法，通过修善法之后呢，把这个本来很重的报，通过修善法的对治，变得很少很少。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就是说是对治完之后才有，对治完之后才有重报轻受，不可能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修你就重报轻受了，而且就是说你这个对治还必须要有力才行，随便念几句随便做一点善法也不可能重报轻受，对不对？你要显现这个重报轻受，它其实需要做很多的善法的，是要做很得力的修行的，而菩提心空性就是让重大的罪业重报轻受的因缘，那凭什么没有修呢？他就是修了，修了才实现，修了这个得力的善法才能够重报轻受，没有修得力的善法不可能重报轻受。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他做到了，这个高僧就是说这个戒贤论是他做了这个，所以他是重报轻受了。所以说我们不要想他为什么不去修这个法，他修了这就是重报轻受，他就是修了法之后重报轻受了。但有些呢他是完完全全通过忏悔完全清净了，这也有。有些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一生嘛必定时间有限。所以他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他通过修完之后就这个时候受报了，受报之后呢就是他就以后不会再怎么样，所以这个因果很微细，但是大概的一种方向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方面来了知，这样的。第五个问题，什么情况下可以重报轻受，什么情况下罪业可以清净？刚刚我们讲的重报轻受的情况，重报轻受一定是要不然你的善业重报轻受一定是造了大的恶业，然后或者很挥霍啊，或者怎么样，就造大恶业可以让你重报轻受，重的善报轻受一点点善业就穷尽了，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重大的恶业呢，通过修大善法很强劲的善法，菩提心也好等等，这方面的一种强劲的善法可以重报轻受。什么情况下可以清净？要不然你时间够长，要不然你的这个完全证悟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全清净，或者是有些不定业很快就清净了。有些人就是说是不那么严重的这个定业，他也可以就完全清净不留痕迹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业的情况各式各样，所以大概的就是说从总的一种方向来讲，我们可以这样了知。第六个方面是说，请问怎么才能改变看不起别人经常嘲笑别人的毛病这个方面就怎么改变呢？就是说多宽自己的过失，多看别人的功德就是刻意的去做，刻意的观察自己的过失。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自己知道自己经常观自己的过失，自己的心就会往下走自己往下走，经常观自己好像这个做得很差不行，或者给别人比较起来的话就自己很差很差，说经常的观自己的过失，那么自己就会就把注意力放在这儿自己的方面了。自己经常观自己的话，那么自己就不会说是看不起别人的。为什么看不起别人？因为你觉得比别人做得好，或别人不如你，你看不起别人，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经常观自己的过失的话，经常观，那么自己习惯性观之后呢，那么就是其实呢自己也不会去看不起别人的。还有就经常看别人的功德，看别人的功德的话，你就经常性的看他的功德，因为我看他的功德，我的心，我就看他的功德之后呢，我是一种相当于一种仰视的一种状态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经常性的习惯性的看别人的功德，那我就不会看别人过失了，因为我看了多少的功德，那么当然。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只能够对他仰慕，然后经常看自己的过失呢，那就也就是说经常把自己心往下走，也就像好像比别人都不如一样，这个时候就不会就说是这个也不会看不起别人，是这样。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说经常看自己的功德，经常看别人的过失，那么这个习气毛病就会滋生。那么如果反过来讲，经常看自己的过失的话，习惯性的看，刻意的看，一定要刻意的看，不管怎么样就要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就要是经常观，这个事呢经常观之后呢，观别人的功德，反正不管别人再差，你就要一定要去挑他的一种功德，他的毛病一定要忽略，然后就看他的功德，看到功德他的这个功德我没有他这个功德做得不错，经常性这样训练的话，自己的挑毛病的习气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呢下面我们再看呢，说请问其实是课最后一个问题了，时间也到了。请问这是释客问题，一指上师必须事事如佛，这里指的是对根本上师，还是对只要有一两句法恩的上师都该事事如佛？ 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提到过啊，上大学上也说初学者不应该视死如活，是这样，他也讲得很清楚了。初学者呢，就只要刚刚学习的、刚刚学习佛法的人，因为他的信心不稳固，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应该视死如活，不应该把上师的所有的行为都看成佛一样清净。所以说呢，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对根本上师呢，就如果已经给你灌顶啊、传秘法、窍诀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已经绝对应该视死如活。但是如果是其他的那些呢，就可以把它看成善知识。如果别的其他，比如说给你就是说传皈依的呀，或者说是这个传显宗法要的，这些方面可以看为善知识的对待，但是也可以把它看成佛一样的对待，是这样的。但是看成佛一样对待，你可以在心中看成佛一样对待，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什么，你我可以就是把它观成佛一样的善知识，但是是不是就是说视死如佛？因为视死如佛当中不单单是说内心当中要把这些看成佛，其实不管怎么说呢，不一定是把这个上师看成佛嘛。如果从修行的层面来讲，从调心的层面来讲，我们可以把一切众生看成佛，这样所有的众生都是佛，只有我个凡夫。那从这个层面来讲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地方讲，对上师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内心当中呢，我可以把他们看成佛。但是呢，因为在视死如佛这个当中，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不管因为视死如佛的时候，不管上师给你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对不对？就符合戒律的、不符合，我都要去做的。如果是这个层面的话，那就不需要，这个暂时不需要，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是你是初学者，不管是你的根本上师也好，还是怎么样，如果你初学者都不需要，这个方面是不要做的。因为在视死如佛，不单单是你内心当中要把它看成佛，而是看成佛之后，他的所有的教言你都要去奉行的。所以如果是这种层面的话，根本上师也好，一般上师也好，都不需要视死如佛。这个是因为这个是我做不到，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那种或者是某种情况的话，我已经观察好的这种根本上师，如果对他很有信心，我可以所有的教言我的意思，但其他的方面的话，也许就说是我把它当成善知识，然后就他所有的教言我不一定就是全都是依教奉行，好的坏的都去做，这个也不一定，所以分主次就可以。所以这方面了解之后呢，就可以知道了。然后再看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的话，受了五戒后犯了根本戒，通过忏悔能恢复戒体吗？那么犯了五戒根本戒之后呢，通过忏悔不能恢复戒体，他只能够就忏悔之后只能够把这个罪业清净，如果你忏悔得力的话，只能够把这个犯的戒律这个罪业清净。但是居士呢，他可以重受戒，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恢复戒体是不行的，就是你通过忏悔要戒体恢复了，这个是不行的，他戒体已经破掉了，就相当于你的杯子摔碎了，摔碎了之后你说再把它恢复成 原样是不行的，这个是别解脱经上就是这样讲的。但是呢，你第一个可以忏悔，把这个犯戒的罪业可以清净掉。第二个，作为居士来讲，也开许，如果你有很强的后悔心，可以重新去受这个戒，所以重新受戒也可以得到戒体。这个是在居士戒当中有特殊的，出家戒没有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也很多地方是这样讲的。下面我们就回向吧。回向之前呢，在我们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上方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那就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所论的一段就是不女多利利不赞那很婆媳将几个拉去一望路红说白若别做你做我做日修。